认识探访事工，学习探访技巧，装备探访团队，做好牧养关怀的服饰。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探访事工特辑。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这一连六堂课，每堂课30分钟的良友圣经学院探访事工特辑。今天是第四堂课，第四次播出。我是周广亮，在我旁边呢是昨天前天在我们当中的银岩老师。银老师你好。
周牧师好，听众好。
那我们这几天呢跟听众朋友一起思想这个探访的事工，也讲到耶稣基督他在世传福音的时候呢，他也常常到有需要的人家中去医病啊，去赶鬼啊，去关心，是我们每一位啊耶稣基督的门徒信徒都应当学习的。那么前天呢在这里啊，也就是我们的第二堂课的时候，童真牧师也介绍了一个圣经啊，耶稣基督的探访榜样，就是在马可福音第5章讲到有一个弟兄啊，管会堂的耶鲁，他的女儿呢生病以后面临死亡。
是的，
在古代呢，他们以为他已经是死了，但是耶稣基督去为他祷告，用神迹异能使他能够活过来。我们看了以后呢，真的是很感动，耶稣基督有怜悯的心，而且他因为是神的儿子也能够医病。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其实就是这一类疾病很严重的情况，是不是？
对、我们要讨论这个问题。
那么讲到特别探访了，今天跟明天我们都会讨论危机，在疾病当中很严重的疾病，或者呢说是可能会想到甚至是死亡的，
是的，
这样的情况，好不好？应言老师你讲讲，我们探访这样的情况呢，要以什么样的一种心理的预备，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这种情况。
好好，首先呢我们明白，无论我们是有罪的还是无罪的，每一个人都要面对死亡。因此呢死亡就是生命的一部分。当我们在牧养的角度来说呢，当我们帮助病人的时候呢，我们要帮助他们坦然面对死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让他们在人生的最后一程感到被上帝赦免呢，接纳呢，还有拥抱，是十分重要的。
生老病，最后我们就说死。生老病死，人生很简单的4个字的描写，出生，然后年纪渐渐大了，老了，然后呢常常患病，这3个我们都会经历，但是死亡却是最后一站，一定会经历的，
一定要面对的。
所以你刚才提醒，就是我们也要有一个教导，或者是平时让弟兄姐妹让信徒知道我们在生命当中怎么样面对死亡。
是啊，那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这个问题的。
那当你要帮助的时候，有没有其他要这个提醒的这个死亡方面？
其实呢我们明白，我们第一堂已经说过，我们是要出去帮助，所以呢当我们出去探病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出去到苦主里面的一个行动。要留意的就是我们探的不是一个人，还有他们一家。而且呢他一家可能是我们教会里面一个未来的发展增长的好对象。所以呢我们的明白我们要探访的是谁。还有呢我们可以跟病者的家人携手合作。最重要的就是帮助一些严重的病人，有3个方面给他们一个肯定还有保证。第一就是过去，肯定他过去付出的努力。还有呢现在他身边的每一个人对他的爱。还有将来他 要是他还没有信主的，我们跟他传福音；要是他信主，我们确认他有永生的盼望。
嗯、
这个是对一个病人啊，特别是一个严重的病人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刚才讲的呢，虽然是好像讲的很快，有几点呢，听众朋友要能够掌握。前面提到我们去探访的那一个人呢，不是探访一个人。哎，我一听。明明是探访一个人，你说不是一个人，原来你下一句呢是很有意思的。
嗯，
你是说不是探访一个人，而是一个
家庭，
一个家庭，因为一个家庭里面有一个人有病啊，全家人都会受到情绪跟精神上的拖累，对吧？
对，
嗯，那所以呢，刚才英言老师说，我们看到有病的人，尤其是有这个病危重病的人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呢。不是他一个人，虽然是因着他一个人去，但是呢，却要鼓励全家，针对了整个家庭的一个安慰跟帮助。
嗯，
我再解释一下，刚才讲到呢，原来呢，去探访的时候呢，针对病人却要与家人合作，给他三方面的肯定。
是的。
哦，这个呢，很有意思，原来呢，你要保证他曾经走过的日子，从前，过去，
嗯，
是肯定他什么？你说
肯定他为这个家庭呢，他个人的努力。
嗯，就是你长大到今天，你可能是50岁，可能是25岁，
嗯，
你所走的日子呢，你的过去都是有意义的，
是
都是好的。然后第二呢，肯定他的现在，你今天这一刻也是有意义的，
是
然后神爱他，或者是你所做的，嗯，一定要找到意义，然后给他一个将来的盼望，
是
刚才将来的盼望是要怎么样带出来呢？
将来我们可能他已经信主，可是在这个时候呢，他有很多很多怀疑，
嗯，
啊，神是不是不爱我？所以我患这个病了。所以呢，我们要帮助他将来知道肯定他有一个永生的盼望。
嗯，来帮助他好，过去、现在和将来这三方面，我们做好预备，然后遇到这个病危的人，跟他们家人一起合作。
嗯，
那么，在这个探访这种很严重病人的时候，有没有其他还要留意的呢？
还有很特别但是我们常常忽略的就是呢，我们要帮助那个病人呢，完成他还没有完的心愿，让他安心的离去，而且呢，也要协助他有一些情绪的舒缓例如呢，他可能里面有一些愤怒了，
嗯，
而且呢，还有一些内疚呢，我们在探访的时候可以帮助他们处理这些问题，还有呢，可以帮助他安排跟他最爱的，例如他的爱人、他的家人有一些相处，有一些谈心、有些糊合的时候。
嗯，那英言老师讲的呢，我发现你讲的都很有学问呢，
就是不是
很简单的就讲过去呢。听众朋友，你要抓住，我再稍微做一点解释。帮助这个病人完成他没有完成的心愿，所以你要鼓励他讲，就是说当然了，他的病很严重，可能他已经想到人生老病死的这个过程，
嗯嗯嗯，
就是说你有没有在如果是我的话会这样讲，你有没有在这个月之内你一定想做的事情，或者是在这两三天之内你很想做的、很想吃的，或者你想怎么样为你祷告完成的事情，嗯，我们能够做的，
嗯，
可能这样跟他谈一谈，关心他一下，可能他就能够表达，
嗯嗯嗯，
那这个可能还容易。但是呢，刚才你讲的除去心里面的内疚跟怨恨或者愤怒，这个可能要花时间。
这个呢，我有一个例子，我想跟大家分享，可能大家比较容易掌握。
嗯，
就是呢，我曾经有一个姐妹，她初信主的时候，她的丈夫得了癌症，他们两个夫妻，他们的感情向来不是太好的。
嗯，
当她的丈夫病的时候呢，我们带她信主呢，
嗯，
我去探她。因为呢，他是喉癌，他不能说话，
哦，喉咙癌症啊，喉癌，哦，
是啊，
哦，
所以呢，我他要写字，
嗯，
我就跟他，我就问他啊，弟兄， 有在这个阶段有什么事情你是放不下的。
哦，
他就写下来，他写下来就是他的爱人。我问他这是什么呢？
嗯，
原来呢，他觉得他自己从来没有对他的爱人、他的家人好，
嗯、
所以呢，心里面真是很内疚。
嗯，
可是呢，我就跟他说，弟兄，我们就是以前的事情过去了，我们很可惜。
嗯，
可是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为我们可以留很多很美好的回忆，我们做一点事情。嗯、所以呢，弟兄当他可以回家的时候呢，他用他最敬神的时候，他带他的女儿、儿子、他的妻子去以前没有去过的地方啊，削一些很好的菜。
就是这一位有喉癌的弟兄从医院住院退院回家以后，
是
就把他对妻子啊、对家人的这个内疚，觉得做得不好的地方补偿过去。
嗯、是的，
他是带他们出去吃好的东西去，
他削饭给他们吃，因为他是一个厨师。
嗯、哦哦哦，
他带他们去没有去过的地方玩玩。
嗯，
当他后来回天家以后，他的妻子跟他的儿女跟我说，这段时间他是他们人生里面最幸福的、
嗯、
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所以他是住院喉癌，但是呢，已经知道自己这个生命的极限了。
是，
可是医生已经有一个预测，那他就抓紧最后活着的这段时间好好的对待家人。所以前面你刚才讲呢，协助病人除去积累的怨恨或者是积累的内疚呢、
嗯、
这个是我们探访濒危病人非常重要的时间。还有呢，讲到安排病人能够与最爱的人独处让他们单独的把心底的话能够表达出来。
嗯嗯，是的、
嗯、啊，就是关于濒临死亡或者有癌症，一般我们说有癌症严重病危的人的情况。
是的，
如果有的人呢是疾病到一种好像是昏迷状态，
是
或者是甚至怎么说呢，我们说神志不清、
嗯、
这样的情况我们也要面对，对吗？
是的，对对、
嗯、会有什么建议吗？
首先呢，我们不能够因为病人无法言语了，就随意向他们做什么、
嗯、
说什么。我们以为啊，他听不到了啊，他看不到了，所以呢，我们说什么也没关系。
其实不是的，
其实不是。
嗯嗯，
很多调查证明，其实他们心里面是知道的，他们听到的。
嗯，
所以呢，我们可以尝试靠近他们的耳边，告诉他们你要准备为他做什么事情。我们尝试给他们一些温暖，一些友善的气氛，让他感受我们探访者的一些关心。
嗯，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一次真的是很深刻，就是童振牧师跟我一起去在安徽探访一位有病的这个昏迷的一位母亲，是我们听众朋友的母亲。我们跟护士跟医生打了招呼，换了衣服进入他的那个特殊的那个房间以后呢，那个人那个老姊妹呢身上有这个呼吸的一些管子啊等等，他是神志像这里说的不清的，但是童真牧师跟他讲说，现在某某某周牧师来了，我们为你祷告。他是几乎没有反应，但是呢，我们就用很温柔很简单的几句话为他祷告。我们相信神志可能不清，可能是昏迷，但是听觉会有作用的。
是的，
那我们要尊重，也要抓紧这样的机会表达爱心。嗯，
所以呢，我们要特别留意他们很微小的表现，我们要保持那个敏锐的触觉，不要忽略他们的感受和需要。
嗯，
我们可以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跟他们读经呢，唱诗祈祷，可以呢不断的重复那些内容，可以让他们记住你们所唱的、所读的。因为呢虽然他们神志不清，可是呢我们怀着一个撒种的心让他们在里面记住我们所说的。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弟兄的妈妈，他已经昏迷了，我去探他， 我就在他耳边告诉他关于耶稣福音的内容。最后呢，我告诉他你可以要是你要告诉我你要信耶稣呢，你可以紧紧的握我的手，因为呢我拖着他的手，
他昏迷的时候你握着他的手这样讲话，
我告诉他你紧握我的手去表示你要信耶稣吧。当我很慢慢的感觉，我觉得他正是握我的手，所以呢我知道他明白我所说的，他也要信这位耶稣。
是，这个真的是很感谢主。有的时候昏迷的人呢，你去跟他告诉他耶稣爱他，他在那种痛苦的状态当中，他知道有人来探访他，为他祷告，神爱他，他内心也迫切的希望神的爱能够临到他。我也经历过呢，有人就是眼睛呢是在那里流泪，他是昏迷了，但是呢
是
因为一个昏迷的人，一个脆弱的人呢，那种感情是很容易表达出来，不是借着讲话，因为他讲不出话，心灵痛苦，他的眼泪呢就容易流出来。当你看到眼泪流出来的时候，你知道这样昏迷的病人呢，他的心是向着神的。
就是这样。
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关于神志不清昏迷的病人，我们要怎么样对待？现在我们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探访事工特辑，我们继续的安静一段时间，然后我们探讨关怀临终的病人。
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教会要关顾信徒生活，肢体要实践彼此相爱。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探访事工特辑。
今天呢，殷言老师跟我们在这里分享特别探访的处理，就是有严重疾病的人，我们去探访的时候要怎么留意。当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时候，我自己也觉得我们所认识的人当中常常有人得了疾病，然后呢面临人生的终点，那么我们怎么样去探访他们，其实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贵表达耶稣基督爱的机会。殷言老师，殷姊妹，你在探访的时候是不是常常有机会遇到这样病危的人或者临终的人呢？
是的，因为呢我以前我做的工作就是一些成年人的工作，所以呢我常常的取笑自己呢，我去那个医院呢跟病人呢，真是比去酒楼还要多。因为呢我可能一次去探几个病人，我有一个时候呢一个月我要几个丧礼。所以呢我觉得呢，人面对死亡是一个不单单是必定要经过的，还是呢我们自己经历的人也在里面经历神，而且呢我们自己也成长。
是，我自己的教会呢老人长者也很多，我常常觉得呢很多人年轻的时候不信主，但是人老了以后呢就体验到自己身体健康的衰退，就容易谦卑，容易想到人生死亡以后的事情，就愿意向神打开自己的心。然后呢很多人就慢慢的就离开世界了。所以面对这个老人或者老人生病，有的是成年人突然间生严重的疾病而面临死亡的这个阶段呢，是我们传福音的人要对他们的家人还有当事人付出关怀的重要时刻。有的时候不是说单单为了传福音，而是真的是要把爱带到他们家去安慰他们，
是的，
让他们有盼望。那么面临要离开世界的人，或者是呢当病人知道自己医生说时间不长了，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呢？
我想呢在对他们的牧养也是一个问题，特别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有很多 有很多人都怕面对死亡，怕想死亡这个问题。可是呢，对我们传道人来说，这个时候才是我们对他们一个牧养的机会。我们其中一个可以达到牧养的途径的一个方法，就是施行圣礼和祷告的一些行动。
圣礼的意思呢？
圣礼就是我们在教有一些我们以为只在教会里面做的，例如说施礼啦，或者是拜饼啊，我们以为只是在教会里面做，其实呢，我们在探病的时候，特别对这些临终的病人呢，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洗礼啊，如果他信主，其实很多人是在病床上啊，他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然后稍微跟他做解释，使他明白。然后安排隆重一点给他施洗，当然教会要有传道人才能施洗了，
是的，是的。
那这个洗礼是很有意义的。我也知道很多人是在病危的时候接受了洗礼。刚才你讲圣餐，教会平时有圣餐有这样的安排的时候呢，给病危的人，他已经是信徒，已经接受了洗礼，但是在他疾病当中，我们用半个小时或者一段时间一起读经祷告，然后施餐白饼分杯，像你所讲的是很有重大意义的一个侍奉了。
是是的，我们在病床里面我们能够施行这些行动呢，就是一个有一个牧养的效果。因为呢好像是使礼啊，我们这个是不单单是一个仪式，就是在属灵方面，我们可以兼顾他信主的决心，决定他自己还是神的儿女，就是他现在是病了、软弱了，可是他还是神的儿女，神是一定要带领他们前面的路的。这个对病者来说，特别是临终的人来说，是可能是他们一个心愿。所以呢，有一些在病床里面他们信主的朋友，我们要是我们决定知道他。你真的信耶稣呢，我们还是要给他们一个洗礼，给他们一个坚固，告诉他神已经接受你就是他的儿女了。
那这个洗礼呢，你现在这样讲呢，真的是很有意义。在病床上疾病临终之前接受了耶稣基督，抓住人生最后一程的机会给他施洗，让他有一个救恩的把握。如果听众朋友你在这方面有疑问，或者你们没有传道人，或者有不明白的地方呢，欢迎随时在我们的良友网站良友圣经学院的留言板上留言，或者是来信跟我们交流，我们可以不断的这个讨论学习，以致将来你在探访的侍奉呢，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就不会觉得很陌生或者不知所措。
是的，
还有哪几方面我们要留意呢？
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圣餐或者是我们说拜饼吧。这个呢，我们平常呢，我们以为啊，我们基督徒在里面敬拜的时候，我们做那个拜饼。其实呢，对一个临终的病人来说，圣餐就是一个象。有一个象征的表现，就是他已经拥有与主联合的关系。因为呢，他们很疑惑我现在是不是神还是要我，还是愿意跟我联合了？这个拜饼就是告诉他，神就是与你同在。
那拜饼的圣餐经文呢，我们比较熟悉的是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11:23以下到28或者29，通常哥林多前书11:30那里我们就不读，因为那是讲到哥林多教会有的人死亡了，有这个特殊的情况，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呢，是哥林多前书11:23-28或者是29，像一年老师讲的，让这个圣餐的礼仪仪式呢，让他再次确认耶稣基督爱他，预备心与主联合，等候耶稣基督再来。那么关于临终的这个快要临终或者是临终的这个信徒，我们呢现在还有大约5分钟或者 四分钟的时间，有什么提醒的没有？
我们会跟那个病者和家人有一个临终的祷告，就是意思是说，要把病人的灵魂交在神的手里，目的呢就是让病者可以安心离开我们。祷告以后，我们可以鼓励家人跟那个病者说一些心里话，给他一些安心，告诉他我们会怎样照顾自己啊，让他放心离开。这个呢，对病者还有呢，对那个家属，就是准备他们迎接死亡来临的一个好好的一个机会。
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预备或者是不听这个探访事工的特辑的话呢，平时不做准备的事情的话呢，遇到这种情况会很乱的。
是的，
因为它是一个很隆重，因为讲到死亡的时候，所有的文化都知道是一个很庄严的情况。临终的祷告，好不好？建议我们的这个良友圣经学院的听众朋友，平时就把它祷告要怎么样讲，把它写一写，对不对？然后你面临那种情况的时候，你的祷告就比没有预备会好很多。
当然我们要常做准备嘛，要是我们特别我们是头羊啊，我们是教会的领袖，这些事情啊我们会有机会面对的，所以我们常做准备是好的。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当病人离世以后，我们还是要做一个善终的祷告。这个祷告是做什么呢？一方面我们就是求神接他的灵魂还天家了，还有另外呢，就是安慰那个亲友的伤痛，让祷告以后让家人可以向那个病者道别，帮助家人接受这个是事实了，
是
不是一个幻觉了，是真的，他已经离开了，
让他确认这个现实，他已经死了，我们这离开了，我们说安息主怀，
是
如果是信徒的话，我们用安息主怀，是一个很庄严的时刻。因此呢，这个善终的祷告或者是安息之前临终的祷告，这个过程真的是要有预备。这种探访，这种特殊的探访，我们真的是求神怜悯，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常常去预备，甚至观察到其他人在这方面有这个怎么样做的时候呢，我们自己也常常反省。我觉得很宝贵啊，今天这样提这样讨论呢，给我们做一个心灵的预备，可以将来好好做得更好。
又是我有一个我想提一提的，虽然已经时间到了，又是我们是同性别的，我想呢，当家人还在哭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他一个拥抱，
对，
让他可以痛哭一会儿，
安慰他，
让他可以舒缓他心里面的伤痛，这个是很重要，这个拥抱很重要。
好，英言老师今天给我们分享的濒危或者重病的这个特殊的情况的探访呢，相信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求神怜悯我们呢，我们一连六讲呢，明天进入第五讲，明天呢是元芳老师继续跟我们探讨这种特殊探访的处理。谢谢你，英言老师。
谢谢牧师。
好，再见。
再见。敬拜的手，主将。